1933年大年初一，夏曦也不闲着，在他的驻地召开了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夏曦是夸夸其谈，做了形势报告。按理说，现在红军所处的处境和国民党的情况应当列为主要的事儿吧，他是只字未提，他是大肆宣扬他的肃反成绩，抓了多少改组派，改组派都是些什么人等等等等等，把贺龙的肺都气炸了。那位说贺龙现在是不是变软了？非也，您别忘了这句话，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过去有句古话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夏曦就这么干，贺龙是他的下级，就没有办法反对。尽管有时候贺龙也分庭抗礼，也发脾气，也拍桌子瞪眼，但是他扭转不了大局呀、啊。他心里能好受得了吗？从始至终，贺龙一直闷着头抽烟，头不抬眼不睁，心里的生闷气儿。这夏曦话里话外都烧着贺龙，他说的清清楚楚，说有些同志立场不稳，因此被改组派分子所利用。说到这儿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扫贺龙，在场的人心里都清楚，都把心提到嗓子眼儿，怕贺龙啊一时失控再跟这个夏曦打起来。有些人也就分了神了，夏曦毫无觉察，还在这谈着呢。夏曦接着说，哎，同志们，根据我们所掌握改组派的情况，改组派分子已经深深地打入了湘鄂西苏区和军队的党团组织之中。这样呢，在旧的基础上改造党团组织是没有啥用了，我们呢必须解散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的党团各级组织，党团员要重新登记，要发展新的党员，对那些被强迫加入改组派的分子，只要公开自首也可以不开除党籍，但是自首仅限于连以下的干部，营以上的干部绝不允许自首。就在这时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内上上下下人人自危，夏曦已经成了太上皇了，除了贺龙还敢跟他争辩以外，就连宋盘明等人都已被夏曦的阴威所镇住。这样一来，夏曦一张口那就是圣旨。紧接着夏曦又提出来解散党团组织，并拿出他写好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清洗条例，让大家看。大伙儿传阅了一遍，在座的人呢全傻了眼了。为啥呀？因为这个清洗条例名义上是要纯洁队伍，清洗不良分子，可实际上就是把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加以清洗，剩下一些对以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俯首帖耳的贫农出身的战士，用他们组成一支所谓的纯洁的红军。大家心里都不太满意，但谁敢得罪这位太上皇啊，所以干脆谁也不言语，谁也不表态。夏曦一看高了兴了， 那么大伙不言语不表态，那就是同意了。好了，既然如此，解散党团组织条例那就一致通过了。当下的夏曦又提出组成七个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七个人是夏曦、贺龙、关向英、宋盘明、叶光吉、盛联军和卢东升。打这之后，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中便取消了各级党团组织。夏曦解散了各级党团组织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了第三次肃反了。这夏曦真够狠的，这次肃反比起前两次肃反更为有过而无不及。那些连、营、团、区、县以上的干部，只要说过回鸿湖的话，只要说过对分局不满的言语，就作为改组派抓起来。没几天的功夫，就有一大批干部被抓了。这些被抓的人自然不肯承认自己是改组派，他冤得慌啊。夏曦见这些人拒不交代，便下令用江启也用刑。江启也立即对这些人是严刑拷打，一时之间惨叫之声遍处全市啊！有那受刑不过的，只得胡乱招供，被那些被供出来的人立即又被抓起，那些受刑不过的又胡乱招供，如此变成了恶性循环。不下十数天，便抓了300多人，有人看着到各乡去游街，每到一个村寨，前边的人敲着锣，这些人便喊：我们是改组派，我们是反革命，落得个今日的下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嘡嘡嘡，我们是改组派，是反革命，落得个今日的下场，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嘡嘡，咱就这么说吧，在红三军占领这小小一块地区，各个村寨都有所谓的改组派天天游街呀。老百姓发现这些所谓的改组派分子都光着脚穿着裤头，一个个被折磨的都不成人形了，有的在游街的途中扑通躺下就没气儿了。各个村寨围观的老百姓呢，听说这些人是反革命，老百姓知道啥内幕他根本不清楚，他恨反革命，一听他怎么这么多反革命啊，恨得牙根都痒痒。比方说有的村寨就往这些改组派人身上吐唾沫、扔石头、大骂。五峰县苏埃主席姓易，叫易发琛，只因跟段德昌在一起喝过一次酒便被抓起来了，也被定成改组派。易发琛大喊冤枉，他不是啊。结果江启就用大刑派人拉着他各地游乡，游到乌阳关的时候，易发琛已经奄奄一息了，可他依然坚决否认自己是改组派，依然大喊冤枉。他对围观的群众说：乡亲们呐，我冤呐，我是真共产党，不是假共产党啊，贺峰、五峰的人民都可以为我作证啊，乡亲们呐，你们倒说几句话呀。围观的群众呢，大部分都了解老易的出身，看到他们被爱戴的苏维埃主席被折磨成这个样子，都不忍看下去了，纷纷掉头离开了。江继也一看情况有点不对，他呀手中拿着高音大喇叭就喊开了：哎，乡亲们，大家不要上当， 改组派正是用这些假革命的面孔来欺骗你们，他们比蒋介石还坏，蒋介石办不到的事他们办到了，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得我们红军不断打败仗，使得我们的苏区被敌人给占了，这些敌人我们应当恨起来，不应该躲避。哎，江西也这么一喊还真管用，就有一部分群众又转身回来了，其中有一位老婆婆，因为她的儿子和媳妇儿都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了，她听信了江继野的宣传，颤巍巍走到易发臣面前，狠狠地打了易发臣几个嘴巴，你个反革命，你个反革命，啊啪啊啪。江继野看着笑着点点头，大妈打得好，打得好，对改组派就是要狠狠地打。这时候有几个小孩在旁边捡起来几块石头往易发臣这身上砸，江启也就鼓励他们，孩子们砸得好，不过你们手里的石头太小了，应当用大石头砸。那些孩子们果然用大石头向易发臣乱砸，结果有一块大石头正砸在易发臣的太阳穴上，易发臣本已经奄奄一息，这块石头一砸下去顿时是绝气身亡。江继也踢了两脚，一看他不动狠，摸了摸鼻孔断了气儿了，哼，来人呐，把尸体拉到乱葬岗子喂野狗去，多叫人痛心，多好的革命同志结果遭到这样的下场啊。咱们书说简短，改组派抓多了，一时审查不过来也不好看管，这夏希就命令各团成立改组派连，把被抓的这些人都集中在这连里头，让改组派们带着手铐脚镣，就连吃饭时也不准取下来，部队行军的时候把枪就挂在他们脖子上，拿着笨重的东西也挂到他们脖子上，谁要稍微敢反抗，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有那实在走不动的当场就被打死了。红军内部由于个别领导人领导的不利，比方说就像夏希这样的是极左分子，叫左倾冒险主义，他们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看来革命啊，熬到胜利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咱们回过头来想一想，贺龙跟这组人在一起处事，你说有多么难。闲言少叙，好不容易熬到了二月初，这天正是正月十五，天上雪花飘飘，贺龙正在烦闷的时候，关向英走进来了，他一看贺龙紧锁双眉，面带愁容，就知道贺龙心里在想什么。哎，为了扭转这个形势吧，所以关向英就说，哎，胡子你还记得吗，去年的正月十五是云遮月，哎，从今年的正月十五到现在仍然雪花不断，应该称之为雪打灯啊，看来老祖宗们留下的话还真挺就灵验，你看这雪是不是越下越大呀，啊。贺龙听了关向英的话发着狠地说，是啊，老祖宗留下的话有不少不是没有道理的，像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刻未到的，这话也是挺灵验的。古往今来那些恶贯满盈的人有几个能得好下场的，嗯。关向英没料到自己的话又引起贺龙满肚子的牢骚，便对贺龙说，胡子，哎，来坐下坐下，我今儿个在房东家捡了一本《资治通鉴》，这可是一本好书啊！哎， 我现在给你讲讲这本书，你也长长知识好吗？贺龙没理他，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在这抽着。正这么个功夫，副官进来报告：“报告军长，报告政委，夏书记刚才来了电话，要你们马上赶到乌阳关。”贺龙就问：“左山呢？”夏书记没讲，只叫你们赶紧快过去。贺龙把烟斗磕干净了，往兜里一揣，对关向英说：“老关呐，这个夏曦呀，又犯神经病了，指定没有什么好事。但是书记发话就是命令，又不得不去，因此两个人下了楼，勤务兵牵过马来，二人飞身上马，马上加鞭，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冒着雪花，踏着雪地，是直奔乌阳关。”那位问了，夏曦工作的地点、办公的地点也不在乌阳关呢，他跑到那儿去干什么呢？原来啊，他们抓了段德昌他们之后，把酷刑啊都用尽了，结果段德昌昏死多次，就是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承认自己是响当当的共产党员。王炳南呢，一条腿被打断了，陈协平的十个手指头也被夹断了，可这两个人也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夏曦没辙了，最后一想，干脆把你们都杀了就得了，这叫杀一儆百呀。于是夏曦命令让贺龙、关向英、宋盘明和各连的代表到乌阳关，要开个公判大会，处决段德昌、王炳南和陈协平。当贺龙和关向英来了之后，公审大会的会场早都布置好了。夏曦也不等他们两个人开口，就说：“哎，你们二位来的正好啊，段、王、陈三犯是极顽固的改组派分子，为杀一儆百，我决定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三犯。”关向英不敢得罪夏曦，听完了之后不住的点头：“我没意见，我没意见。”可他同意，贺龙跟他不一样。贺龙从马上跳下来，把马鞭都挂好了，来到夏曦近前就问：“你为什么要处决这仨人？”“这叫杀一儆百，因为他们是顽固不化的改组派分子，这也是党委所决定的。怎么，你有意见？”贺龙何止有意见呢，是坚决反对。但没办法，还那句话，人家夏曦高高在上，那是领导，他说话就代表党，你要说有意见，那就是反对党。贺龙这嗓子眼堵了个大疙瘩，他愣了半天：“书记，我打算见见这仨人。”“什么？他们都是改组派分子，你有什么必要见他们？”“不，我一定要见见。”“没啥可见的。”“不，我一定要见见他们。”夏曦一看贺龙真急了，猜不透贺龙有什么打算，他愣了一下：“好吧，既然军长非要坚持见一见，那我陪着你一块儿去吧。”当下贺龙跟夏曦、关向英三个人来到关押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的祠堂，祠堂内外都有全副武装的战士守候，如临大敌一般。贺龙等来到了关押段德昌的屋前，这屋子没窗户，包着铁皮的门关得严严实实的，门上站着双岗。贺龙一摆手，命士兵把门打开， 士兵们遵命照办，咔吧一声把大铁锁打开，这哎，把祠堂的门推开。贺龙往里一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自己揉了揉眼睛，朝里边就喊：“德昌，德昌！”贺龙的话音刚落，就听见祠堂里边墙角发出一阵哗啦哗啦铁料手铐的响声。贺龙顺着声音仔细一看，只见墙角处有个人正艰难的扶着墙慢慢的站起来了。此人蓬头垢面，正是段德昌。贺龙心如刀绞一般，噔噔噔几步来到近前，双手把段德昌给扶起来了。仔细看，就见这段德昌是遍体鳞伤啊，面容憔悴，光剩下两只大眼睛了，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这贺龙一阵心酸，差点眼泪掉下来。在这时候，夏曦也走进祠堂了，在一旁点了点头，对段德昌说：“段德昌，你死在眼前了，还有什么话说一说吧？这不是贺军长也来看你来了，你有话对他讲讲吧。”段德昌咬着牙，怒目而视，狠狠的瞪了一眼夏曦，转过脸来又对贺龙说：“老贺呀，我段德昌一生是磊落光明，今遭小人暗算，我就是到死我也闭不上眼睛啊。但是又没有办法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只要求三件事情，求你老贺是务必要记住。”